手舞足蹈。如果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生命的中心，那你就还活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境况当中。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这种无望，耶稣基督就是你无望当中的希望。结束没有希望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无希望的感觉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自己是在无望的境况当中吗？这种无望可能会包括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经济状况、精神的枷锁、身体的捆绑、你的未来等等等等。但是请相信，有一个强大的希望在为你保留着，它完全来自于这个世界之外，它可以把你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日子变成最奇妙的日子。这个奇妙的希望就是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61:1-3所说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被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你想让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吗？今天就是救恩临到你的一天，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进入上帝的国度，现在就做。在罗马书15:13写道：但愿使人有平安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与平安充满你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现在开始今天的话题。神说，在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人说，荒谬，圣经真是荒谬，根本没有神。现在开始今天的录音。下面这封邮件来自比尔，他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所谓的太空计划，我们的政府在上面投了数不清的金钱，但是这无非就是跟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一样，企图达到天堂，就像当年的巴别塔。你们不这样认为吗？愿上帝祝福这个有远见洞察力的网站。比尔，我们为你的洞察力和提出的问题感谢你，因为你把现代人的自欺欺人和巴别塔做了比较。现在许多人的思想都要扩展太空计划，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着相关联的地方。对于那些并不熟悉巴别塔的人，上帝已经指示亚当和诺亚把这个信息传播开给住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并告诉说人们所有的生命方向就是寻求上帝。但是这些数目巨大的还没有被重生的生命却有不一样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巴别塔的故事。它在圣经创世纪11:1-9这样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把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宁禄，巴别罪恶的首领， 他带着人们违反上帝的旨意，他们寻求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神。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从那个时候起，咿咿呀呀这个词就出现了。科学和考古学的信息都证明了巴别塔事件。请点击以下的这些文章：文章巴别塔，文章语言巴别恐龙，文章为什么黑人黑而白人白，文章伟大的巴比伦城市。伪科学竭尽全力地攻击上帝的话语，他用魔鬼的意愿充斥着人们的思想，给无知的人们灌输人道主义、进化论和无神论。他们发现自己原来是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状态当中。有规律的报道证明，人类昨天的真理被今天的所谓真理否定，而今天的所谓真理又被明天的所谓真理否定。在另外一方面，上帝的真理从来都没有改变，因为那就是最简单的自然真理。新的发现和启示不断地震撼着伪科学，不断地否定他们的学说。每一次新的信息的发现都使得他们关于生命的学说摇摇欲坠，这就促使他们疯狂地来阻止这样的毁灭。但是没有关系，他们已经预料了这种情况发生了，就像天气预报报错了一样。你听说过 DNA 细胞分裂吗？进化的立场是这样，或者说进化论的立场很快就会是这样。进化发展论的一个完美例子就是细胞分裂。他们提倡说，你身体里大量的 DNA 细胞都是分裂的。结果很多年过去了，这些细胞死亡又随机分裂再生。好，不再多说，下面的摘要是选自于科学新闻杂志当中名为《染色体 2.0 新数据挑战旧观点》。科学家们慢慢意识到，基因实际上只占据了染色体的 1.5%， 其他的 98.5%， 也就是 DNA 分裂的细胞，被认为是多年来随机突变而留下的无用细胞。随着遗传学家们知识不断的扩展，这个问题更是毋庸置疑。而在夏洛斯维尔弗吉尼亚大学，一名叫做安迪亚·杜塔的遗传学者说，为什么烦忧的基因会存在于染色体当中？为什么不存在于蛋白质基因部分？人类基因组更进一步的调查，又把科学家重新带回到他们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中。例如，他们又在重新定义究竟什么是基因。与其说在中间的一个清晰的代码段，倒不如说是一个可伸缩的 DNA， 就像是在荒芜的乡间公路沿线的一个房屋。单基因被证明是说支离破碎的，它要和其他的基因交织在一起，分散在整个染色体组中。更出人意料的是， DNA 分裂并不是完全的分裂，大部分这些无用的 DNA 会抄录遗传密码，推动原始信息，并传输在62倍以外的独立基因。引用结束。人类昔日的真理再次响起，下面也是摘自于同样这篇文章。剑桥大学怀特黑格生物研究院的辉格博士说，我们以前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不过是冰上一角。引用结束。仍然摘自于科学新闻这本杂志。然而，人类和蛔虫的基因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人类的基因是蛔虫的30倍那么大。在蛋白质基因之外，人类有大量的 DNA 细胞，因为大量的 DNA 分裂细胞转录成 RNA，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人类身体和大脑才会如此复杂。事实上，有机体比蛔虫更简单，例如说单细胞的细菌，它只是承载了一点点非编码的 DNA， 可能根本就没有承载 RNA。 引用结束。进化论者们需要时间来重新修订他们的生活模式，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手舞足蹈的时间了。进化论者们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所谓的退化器官。下面的这段话摘自于《神说人说》名叫《退化器官》的这篇文章。现在是录音。退化器官是进化论的假设，意思是说人类身体的某种器官曾经被需要，但是由于进化的原因已经变得不再被需要。20世纪60年代末期，教科书列出了关于包括阑尾、甲状腺、脑下腺、 扁桃体在内的200多个退化组织。今天的科学却将这200多个退化器官减少为了一个大大的零。尽管许多进化论学者在这些知识方面承认自己失败了，但他们却继续的坚守和解释关于进化器官的事情。没有这些所谓的退化器官都被拿去了以后，一个人还可以照样的活着，这是事实。就像说某个人只有一只眼睛或者一只脚一样，但是身体的所有器官都有健全的功能，生活的质量就会好得多。例如一般认为拿掉一些器官没有关系，例如说扁桃体或阑尾，但现在却证实说这些器官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已经明确阑尾是一个腺体，它能够去除身体内的毒素，扁桃体也可以去除毒素，并且在系统分泌点的过程当中起到作用。关于退化器官的概念以及它们在进化周期当中缺乏被使用，《进化的衰败》这本书的作者 Scott Hoos 这样说道：退化器官中最大的破绽已经被现代遗传学所揭露了。退化器官的基本概念代表了向拉马克学说的回归，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只有在染色体或 DNA 遗传变化的器官才会发生变化，使用或者不使用器官对后代没有什么影响。在人类的身体上没有什么退化的器官，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位置，也都有各自的功能。引用结束。我们再看一看2007年10月5日在美联社的一个杂志上刊登的杜克大学医学院一个外科医生兼免疫学者的一项调研，摘要如下：一些科学家觉得他们已经找到了阑尾的真正作用，就是产生和保护内脏的有益细菌。这就是这个星期杜克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发表在网上的一篇科学报道。根据理论生物学杂志的调研，阑尾的功能似乎跟人类的消化系统的大量细菌有关。在器官当中有着比人类细胞更多的细菌，它们中间的大部分都对于食物的吸收有帮助。但是有的时候在肠道当中的细菌群会死亡或者排出体内，有一些细菌比如说霍乱和疟疾会杀死这些有益的细菌，阑尾的作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启动消化系统。阑尾是有益细菌的避难所。杜克的外科专家比尔·帕克说，他是一项研究的合作者，它们的位置在大肠食物单行道的底部，帮助和支持整个系统。引用结束。现在真的是该手舞足蹈的时间了。那么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就是说，在恐龙化石当中的软组织和青蛙化石当中的软骨髓，那些化石骨已经有了千百年的历史了吗？那么他们是怎样发现这些软组织的？这些化石骨有千百年的历史是不能被解释的。他们开始狂欢了，因为他们试图重新定义化石骨的意义。进化论者关于数亿年的地球和宇宙之说被地球这个很年轻的事实沉重地打击了。但是进化论者们却要蒙起自己的眼睛视而不见。不信的人想要抛开上帝和圣经的概念以及圣经当中的种种约束，他们只是想继续拜自己的神，任何方式都可以，认识和的神都可以。即便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明显的错了，他们还是欢呼雀跃。比尔弟兄已经意识到，尽管这是徒劳的行为，而且会证实他们的荒谬，很多天体物理学家还在义无反顾的要到月亮或者是火星上去找水。就像进化论者宣称大家所熟知的原生汤里面有生命一样，很多人只是简单的相信自己对巴别塔的认识，可是在当时最后的结果就是口音被变乱，人类的狂妄被销毁。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人却说荒谬，圣经真是荒谬，根本没有神。现在你有了录音。